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，我是昭昭。今天我们将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。有个女孩叫米歇尔，她生来又盲又聋，医生说她不可能学会说话，父母对她也感到无助又无奈，只好将她像动物般的对待和看管着。她一生似乎注定要活在无边的黑暗和无望的寂静里了。可是有一个人改变了他的世界，翻转了他的生命。米歇尔经历了12年的不断失败，最终竟然通过了毕业考试，成为了整所大学的骄傲。这真是一个震撼心灵、感人至深的故事啊！下面就请天路客黄磊为您播讲这篇来自《海外校园》杂志的影评。
光明是对黑暗最好的注解。评影片《黑色》，作者王涵，选自《海外校园》129期。请试着闭上眼，捂起耳，你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印度电影《黑色》的女主人公米歇尔，终身生活在寂静的黑暗中。她2岁时，医生说她天生又盲又聋，不可能学会说话。听到这个噩耗，全家跌进了黑暗的深渊。米歇尔生在豪门，全家却要提心吊胆地承受他每天制造的各种意外。他8岁时，父亲要送他进特殊看护所。在母亲再三的坚持下，一封绝望中的求助信请来了一位特教老师。米歇尔的父亲因无法接受这位教师的教育方式，第一天就决意辞退在他眼中既粗鲁又无礼的酒鬼老师。这位名叫萨海的老师，因为教学事业的失意，正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。他不肯轻易放弃米歇尔。在他看来，米歇尔只是一个心智还未成熟、爱调皮捣蛋的漂亮女孩。她主动争取，在米歇尔的父亲出差的20天里，对女孩进行特训。当心存疑虑的母亲隔窗看到以前用手抓饭的女儿学会用勺子的场景，她含泪向萨海致谢。20天很快就到了，米歇尔的母亲催萨海在丈夫回来前赶快离开，但丈夫和萨海却恰好相遇。拖着箱子正要离开的萨海，看到恢复顽劣本性的学生在饭桌前撒野，他忍无可忍，前去教训，结果被学生以牙还牙地泼了一脸水。他拽着米歇尔，将他扔进水池里。但是让萨海意想不到的是，一向畏惧水的米歇尔在伸手感受喷泉后，却理解了 water 的含义。这个意外的发现让萨海找到教米歇尔学习的秘诀，而从米歇尔口中蹦出的爸爸妈妈的发音也感动了他的父母。萨海留下来成为了米歇尔的终身教师。 正如萨海所说，他要用手给米歇尔一双实现梦想的翅膀。米歇尔依靠触摸口型、手势和盲文，掌握了如何与人沟通，也跟着老师学习知识。在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下，米歇尔争取到大学校园学习的机会，萨海也跟着他一起坐进教室，用手语一刻不停地进行同步翻译。因为有着母亲被目盲的姐姐逼疯的经历，萨海深知黑暗对人性的吞噬。他不用同情、可怜去迁就和纵容米歇尔，他以平等的眼光去教育米歇尔。面对黑暗，最好的武器是主动迎向光明，而知识就是帮助他走向光明的手杖。最终，米歇尔经历了12年的不断失败，最终通过毕业考试，成为整所大学的骄傲。他站上了讲台演讲，在母亲帮着翻译的毕业感言中，米歇尔讲到老师带他出黑暗入光明的心路历程。他说，老师教的第一个词是 black， 但萨海赋予黑色新的意义。 black 不仅是黑暗和窒息，还代表知识、分数和毕业礼服。在米歇尔的心中，老师的身上彰显出上帝的形象。正如他所说，在上帝面前，我们都是盲人，可是我能触摸到上帝，我能感觉到他的存在，我叫他老师。为了满足米歇尔作为一个女人的尊严，萨海也为了维护身为教师的尊严，在给了米歇尔一个吻后，萨海留下一封盲文信就消失了。这一去就是15年。这时他身患一种逐渐失忆的绝症。奇迹随时都会发生，只是上帝有自己的时间。15年来，米歇尔一直向上帝祷告，请让老师回来。漫长的祷告终于在一个飘雪的冬日实现。米歇尔的妹妹在开车回家的时候，发现喷泉边坐着白发如雪的萨海。医生也无法解释为何失去记忆的萨海会出现在米歇尔的家门口，但米歇尔坚信老师会恢复记忆，他像老师当年教他一样去教老师。任何人都要有尊严地活着，正如萨海当年愤怒地扯下父亲系在米歇尔身上的铜铃。当米歇尔发现医生对失控的老师采用锁链捆绑的方式时，他也愤怒地撕扯并带走这条铁链。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平等的。影片没有放大苦难来博取同情，也没有使用快餐式的神迹来满足人心。影片诠释了那种面对黑暗仍寻找光明，虽然深陷痛苦仍不失盼望的坚韧精神。影片近结束时，米歇尔穿着黑色的毕业礼服，站在失忆的老师面前，满脸皱纹的萨海突然 老泪纵横。在他们共同的梦想实现的时刻，奇迹再一次出现。身患绝症的萨海似乎瞬间恢复了记忆。他们一起推开窗，伸手感受窗外喷泉的水花。萨海念出了曾经教授米歇尔的一个单词 water， 水被穿插在影片的前后，让人不由地想起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一段对话：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在影片中，生活在黑暗中的米歇尔就像深陷沙漠的无水之地，而水源就是那位赐予生命的上帝。米歇尔最终明白，自己不是上帝的一个错误，上帝没有施行神迹使他听见和看见，但是让他走过的每一天都有上帝的带领，让他虽身处黑暗，却仍能有盼望的生活。这可以说是上帝对米歇尔全家最大的恩典。没有谁可以陪谁走一辈子，但因为有着共同的信仰，有一天米歇尔会和老师在天堂再次相见，而上帝对他们的爱也将持续到永远。
是啊，因为有着坚定的信仰和执着真挚的爱，萨海把米歇尔从黑暗和混沌中带到光明与希望之处，使他发现并活出了自我宝贵的价值。我们被老师萨海感动到了，也被后来以同样的方式帮助到老师的米歇尔震撼到了。这实在是一个爱和感恩的美好故事啊！说到感恩，正好如今的父母们正越来越多的在摇头抱怨和无奈的感叹，我们的孩子不知感恩。这已然成为了一种社会关注的问题了。那么接下来我天路客昭昭就要为您播讲一篇探讨孩子教育的文章。孩子如何才能有真正的感恩之心？幸福家庭的十块基石的作者吉姆·伯恩斯在书中讲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。一天，吉姆82岁高龄的父亲来到他家，当他们坐在院子里享受加利福尼亚落日的余晖时，他问道：爸爸，你还记得我12岁那年参加的那场小学生全明星赛吗？哦，我当然记得，你被3阵出局，导致全队输掉了比赛。那场比赛过去34年了，吉姆仍感到泪水充满了双眼。爸爸，谢谢你当时对我的接纳，我都被3阵出局了，你还说你爱我，你为我感到骄傲。这回轮到吉姆的爸爸热泪盈眶了。我一直都以你 为骄傲。谢谢你爸爸，你知道吗？你当时这个举动对我多么重要，我觉得就是尽我全部努力都无法回报你的爱。吉姆将老夫拥在怀里，无法回报的感恩之心让吉姆的一生成为一个祝福他人的人。他和他的妻子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破裂的家庭重新恢复美好的关系。培养孩子的感恩意识有三个基本的原则。第一，恩典原则。感恩，感什么恩？一个孩子的发问让我们深思。情景是这样的，一位妈妈在为孩子操办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后，孩子却不领情，只埋怨妈妈这里做得不好，那里做得不好。妈妈觉得很伤心，问自己的孩子，妈妈花这么多钱，这么多的精力筹办这个生日晚会，你有没有感恩的心啊？孩子说，你办得好，当然我会感恩，但是你没有办好，我为什么要感恩？就算你不满意，但是妈妈这么辛苦，你就没有一点感恩之情吗？我不觉得这很辛苦啊，为什么要感恩？这个不辛苦，但妈妈生你就不值得感恩吗？你们结婚生我，不是为自己也开心吗？我为什么要感恩？妈妈语塞，哭了起来。所以，感恩，感什么恩，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。当恩仅是施恩者的责任，或者是施恩者本来就有所图，受恩者就认为这是应该得到的东西，就像上面的情景，所以受恩者很难有感恩的意识，因为他总觉得那是你的责任，甚至你还有自我考虑的成分。只有当恩是恩典的时候，才能激发受恩典的人感恩之情。什么是恩典？就是你不配有的，但是我依然给你。就像吉姆的父亲，当吉姆出现失误导致比赛失败后，依常人看来，吉姆不配得肯定，他应该得到批评和惩罚，但是他的父亲却给了他接纳、肯定和赞赏。这就是感恩教育中的秘密。只有当我们将无条件的爱给予孩子，不求任何回应，并且在孩子失败的时候依然爱他，才会成为一个恩典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是自然界的原则，也同样适用于感恩意识的培养领域。每个父母和老师都要问下自己，我在和孩子的关系当中是否种下的是恩典，或者只是一份责任。第二，榜样原则。如果教导者没有榜样，那么所教导的东西会被立即否定。衡量一个人是否感恩，最重要的标志不是看他的回报，而是看他是否为生活感到满足。行为动力理论告诉我们，人们去爱别人，有三个基本的动机：交换式、责任式和分享式。交换式以自我为中心，关注付出爱后是否能得到回报，如果得不到回报，就不会再付出去。 责任是有不得不为的心态，施者和受者都觉得很累，唯有分享是爱的最好的动机。施者自己被爱，然后将爱和他人分享，因为自己有爱并渴望分享，所以他对接受者一无所求。每个父母和老师都应该好好想想，你有被爱吗？你因为被爱而感恩吗？第三，守候原则。既然我们在孩子心中种下恩典，那么我们就坚信会收获感恩。当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还没有表现出感恩，不要着急，也不要去催逼。古犹太国所罗门王有一句美丽的诗篇帮助我们明白守候的原则。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声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。
请记住，上网天路客 .org。
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若您要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昭昭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